们现在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下半场的讨论话题了。台湾总统马英九跟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僵持对立局面啊，似乎是破冰了。10月10号他们在国庆典礼上亲切的互动，王金平在大会的演说呢，有一半是在推崇马英九，两个人看似和解，可是呢，就在同一天，反对党民进党不计输赢提出倒阁。与此同时，法务部的监听调查小组认定特侦组监听立法院的程序没有违法，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涉嫌受贿关税关说，但是呢，柯建铭出示证据澄清绝无关说，还要提告这个监听调查小组。台湾政坛的多把野火将会如何的燃烧呢？真的是每天都有变化了。所以我想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哈，我们看到了在国庆典礼上面，马英九、王金平两个人的互动非常的亲切哈。那这样子的这个表现，有人说这是一天的行情了，事实上恐怕表面上有一吃了不了多久哈。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政治表演的话，它有多少作用呢？
我想起码现在也让这个民进党很着急了，因为民进党这个过去一个月大力支持王金平呢，希望能够把这个马英九这个所有的动作啊，都化为一个很恶劣的政治斗争啊，已经变成消失了，变成已经没有政治斗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民进党就很急着要提出倒阁案了。那么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呢，整个来讲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呢更强了啊，那么跟民进党跟划清界限的，而且王金平虽然说民进党支持他，王金平是一点都没有接受，所以这个情况下对民进党显然是相当不利的。事实上来讲，刚才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法务部已经调查出来了，而且已经定位了，就是这个并没有什么违法的程序上啊，那所以整个来讲算起来是慢慢的司法程序慢慢推动的话，那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往前走，而且是对马英九算起来算是比较有利的。
哇，这个倒阁怎么帮，反而帮了国民党的样子啊？讲到这个倒阁，我想问一下吴汉教授，这个提出倒阁，民进党这样的做法，到了星期二，就是后天哈，就要在立法院记名投票了。其实胜算不太大，因为立法院有112席，那民进党是占了40席啊，所以呢，要过半数才能够通过这个倒阁。那就算是把其他的党派无党籍的或是其他的亲民党加在一起的话，根本也就过不了了。那明明知道过不了，为什么这个民进党一定要提出这个倒阁呢？您怎么看他们这个举动到底有什么谋算呢？
当然每一个政治人物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算计在后面。那对苏贞昌来讲，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站在民进党的一个领导人的立场，他当然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态。那么当然在内部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大佬们都不太赞成这件事情，因为知道这个算计是不见得能够通过的，而且讲得不好听，这个倒阁案万一不成，会不会回过头来伤到了民进党？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味道，就是蓝营的立委开始慢慢的比较这个集结，比较团结了。那么所以那但是苏贞昌谈这个倒阁案呢，他可能也有一个算计，就是说万一在这个民意的压力底下，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国民党的委员跳出来一起来附和这个倒阁案？那么所以当15号在倒阁案提出的时候，他也会去动员群众去在外面，在立法院外面形成这个压力，所以让这个倒阁案呢变得这个有一点这个非常的有这个激烈的这个竞争性。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呢，这个对苏贞昌来讲，他也是一个政治赌博。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叶博弈继续来跟我们两位嘉宾发问喽。博弈，
好的，谢谢婉纯。那么这个问题我想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应该也很有兴趣。刚刚吴汉教授针对第一个话题，我们谈到说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似乎要先瞧好对于两岸问题的两岸的这个定位啊，但其实在这个现在这个内部的政治风暴上，可能国民党自己要先瞧好。我们注意到就是国民党也即将要确定要召开这个之前延宕的这个全代会啊，那么也说要重新的向那个党员代表们发出这个开会的通知。那么其中比较受人瞩目的就是说，这个国民党方面有说，如果这个王金平他在这个假处分党籍的这个假处分目前成立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还是保有这个党员的身份，
是，
所以呢也是应该于理方面也是应该要考虑要通知王金平的。但是国民党方面也在考虑说，如果王金平与会的话， 会考虑到这个相关的政治冲击与政治效应啊。您觉得如果当然大家也在看这个第二场，就是希望王金平能够参加这个全代会，因为这个是毕竟是国民党的场子嘛。
是是。
那就会是王金平跟马英九的第二次公开互动。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个场合当中的互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国民党要如何的因应呢？
我觉得这个在国庆日我们看到马王之间的一个互动热络的这个情况啊，可以看出来他也有背后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压力存在。也就是说国民党不管是县市长或者是立委，都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及早落幕，不希望这个事情一直延宕下去，那么让这个政局造成不安。所以我想马总统他也应该体认到这样的一个，而且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政治危机。那甚至于在全代会里面会不会有人提出来说把党主席给换掉了啊？所以那如果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马总统他是不是回过头来要好审慎的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尤其跟马王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我认为王金平甚至于出席的可能性都变得比较高了，就是他只要保有他的党籍，那么他这个愿意去承认。那只是说现在王金平要不要去撤回告诉，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断的在招手说你从内部来申诉吧，可是对王金平来讲，我一撤告诉不是什么都没了吗？
对，
所以这个变成了这个，我想这是未来这个在马王之间互动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观察的一件事情。
那吴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大家也都提到目前国民党好像是看一个比较团结的态势哦。那么九月政潮在九月闹得这样沸沸扬扬啊，这样好像把几乎把整个国家都掀掉了这样的，但现在好像就是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民众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反映到其实它的后坐力会反映到明年的这个七合一选举呢？
当然有可能，因为民众看到哎，你们这个在台面上的人怎么都这样子玩呢？民众所要求的就是说政局安定，然后大家能够安和乐利，都有工作。那么如果假如说这个大家彼此互相算计，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整个的这个经济没有搞好，民生没有搞好，这个对民众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如果假如说马王和解之后，如果未来在政策上能够呈现出一些比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可能对民众来讲是比较能够受用。如果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看不到，我想这个马政府还是面临很大的危机。
嗯哼，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蔡德良董事长，就是说也是同样的这个政治效应的问题哦。如果说国民党真的很希望就是九月政潮慢慢的平息的话，但是其实大家都会它的这个后续的效应啊，其实很难估量的。比方说这个原本支持马总统的人会说，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跟王金平好像搓汤圆就把事情给搓掉了。那么原本的不希望这个事情闹得那么大的人会反而就是说，你看本来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大的，结果马英九闹了一场以后还是事情回到原点。所以怎么看好像对于国民党来讲都似乎不太有一个正面的发展。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后续的可能的效应呢？
事实上是这样的，整个事情的原始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司法院长官立法院长官说就是不对。那么其实在美国也好，在很多这个民主发达的国家来讲，这已经是不构成问题，你一定是下台的了，这没什么话讲。那今天呢会发生这样情况，那么我以从华府来看，我碰到很多美国这个智库的朋友来讲，他们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是台湾里那个这个叫什么茶壶里的风暴一样。那么但是从台北的观点，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从目前你看这一个多月下来，看发现说这个闹完了以后呢，国民党还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民进党，所以整个来讲就是一个我们所谓茶壶里的风暴，就是说他们闹完了以后还是要合在一起，因为这政治利益的关系，为了要明年这个七合一选举。因为你知道国民党假如没有了，王金平也没有了，所以王金平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要支持国民党。而无论这个民进党怎么支持他，怎么样，他还是要支持国民党。所以目前他最好的做法就是说，他还是跟这个马英九维持一个关系，然后呢，可以让这个民众对他有好的印象。那马英九本身也是希望国民党能够保持一个团结合作的情况，让这个民众对他有好的，然后还可以进一步来进行，比如说两岸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可以着手来做，而不需要浪费时间在做政争的方面来讲。所以，而且从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来看呢， 渐渐的现在很多很多这个支持马英九的声音也出来了啊，不是只有说这个支持王金平的声音，因为在台北在上层的人很多都是跟王金平有好的关系，所以支持王金平，但是一般民众并没有说真的说对跟王金平有好的关系或者得到王金平的好处，所以慢慢的看出来一个事情的真相以后，就会还是回头来支持这个国民党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整个看起来呢，基本上是茶壶里的风暴，应该是这次倒戈案不通过以后，这个事情就已经消除了，就已经解除掉。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完成。
好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啊，我们的电话号码呢，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您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0。好，我们现在有好多电话哦，请大家要简短啊。首先，我们来接的是台中的林先生，请说。
像这一次的九月政草主要是由于那个黄世明与周永夫的不和所以所造成的。那在最后呢，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了马英九还有王金平握手言和。那我想上次马英九也是不希望这个伤害再对他继续造成下去，所以上次他也国民党比较在提出那个对王金平的假处分案提出抗告，在这个方面，但是在那个民进党这种渔翁的角色上面看得非常不服，所以提出倒戈案，但是在倒戈案上面，这个方面是不会过的，那在这个上面是其实是造成民众动乱，因为他动员民众要在下星期二在立法院周围来提出让里面的听马意的立委来倾听民意，那这只是增加多余的动乱，因为这个倒戈案是成功的几率是非常的小的，那这个制造动乱的乱源就是我们的苏贞昌主席，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台中的林先生，林先生请说。
你好，
哎，请说。
我也很像那个马英九在九月份在公开场合上对王院长那种恶劣的行为讲话也是一样，根本就好像会剔除掉然后当王秀柱来当院长，这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行为啊。虽然是还好王院长他有经过几个律师的在法院上的认证之后，虽然双十得在那边两个人眉高眼镜，这种很恶劣的一种行为是一种丧权辱国，而且是附带再留子孙的马英九先生，你对台湾都没有任何贡献，你还敢做得下去吗？剩下不到10%的马英九先生，你真的还敢下去吗？真丢脸了！台湾的这种总统的话，错误的方式要控制国会，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整个在法院是他们的，所以台湾呢，大家要觉醒了。
好，谢谢台中林先生。下面呢是台中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说。
主持人大家好哈，
嗯，你好，请说。
如果说王金平跟马英九要和解的话哈，依照那个世界那个著名的经纪人杂志哈，我有王金平答应服贸条例动用警察权包裹表决，他才能够跟马英九要跟他和解，主要是因为这个王金平服贸条例逐条审查造成马英九非常的不满，要把他铲除掉，然后让洪秀柱出来当院长，然后服贸条例能够包裹表决。所以说这个在台湾的民意非常清楚啊，官说哦马英九的特别会官说，马英九找一大堆国民党的高官去官说，这个都是两套标准的哦。如果说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是多数的话，那当然不能表格国民党用党纪啊，如果你投反对票的话就把你党纪开除掉了，所以说国民党这团结是假象啊。所以台湾的人民有很多为了民主自由的发展的话都很清楚，这个是宪法的问题，总统官说哦，这接受官说铲除掉这个王金平，这是违宪的问题，而且动用法务部自己人罗英雪是湖南省人啊，哦，他也是这个那个党政军高官的子弟啊，所以跟马英九是同个性质啊，是马英九的这个防火墙，所以说法务部用的这个乌龙的这个监听是一种不合法也是违法的。
好的，
等到以后台湾人民会监清楚，谢谢。
好，谢谢台中的陈先生。下面我们来接听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说。
谢谢台中的陈先生。下面我们来接听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喂，嗨，请讲，是您的。
那么苏贞昌提出那个倒戈啊，恐怕那个 姜玉花没有下来，恐怕苏贞昌那个主席的地位恐怕就先崩盘了。因为啊，倒阁是倒不掉的啦，因为差的太多了，那个票数差太多了。那苏贞昌这下子哦，他恐怕他要先下来了。啊，至于说啊，那个王金平跟那个马英九的事情哦，他们这是利益集团啦，互相。都是互相在配合啦、啊、如果真的说那个王金平被赶出了国民党的话、哦、那国民党、哦、就也是伤了一半了啦、啊、至于说那个国共、哦、如果再摊下去、哦、从大陆摊到台湾，如果再摊下去恐怕他那个国民党那个中华民国就要到太平洋去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哈。我们可以从刚刚这些听众观众的电话里面看到，他们对于台湾的局势、对于两岸的这个看法哈，各有各的这个立场哈，跟他们的关切。那么刚刚的蔡德良蔡先生，您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其实茶壶里面的风暴，等到倒戈不成以后又回到了原点等等之类的。事实上呢，现在全世界都在拼经济，只有台湾在拼政治啊。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老百姓其实是感同身受的。那我想要请您来谈一下哈，这个倒戈不成的话，刚刚你也谈到了，对民进党来讲，可能还是回到原点呢、啊。那吴汉吴教授也刚刚也讲到了，可能那是出于这个政治民进党政治人物的这个谋算啊。但是对台湾的这个人民来讲，整个我们看起来这个九月政争哈、啊，一大堆的这些负面东西。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到底学到了、看到了什么样正面的迹象呢？有什么正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获益的呢？
我想这个可以了解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民进党的，对我来讲是看到民进党的一个嘴脸呢、啊。坦白讲，就是说整个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社会问题、啊。你在很多民主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是很简单的社会，但是民进党把它转成一个变成是政治斗争的问题。那么政治斗争的问题呢，那他自己搞一搞搞一搞，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很多人民发现说这变成在浪费时间。其实一开始不是说虽然是马英九发动，但是把它扩大把它这个延续下去的其实是民进党在搞的，从头到尾就是民进党在搞这个整个这个斗争的。那么目前只要往真的在走这个所谓司法程序的话，我想特侦组还在进行司法程序，法务部也在进行司法程序，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来。所以很多人会到会看到说，做那些其他的动作都是无谓的动作。那么所以应该还是遵循法治司法。
那么吴汉吴教授，对于我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正面东西我们学到了呢？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监听的问题，还有这个原则的问题等等啊，有很多的冲突现象发生来。吴教授，您谈谈看，真的，如果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事件九月政争这种事件里面得到一些经验跟教训的话，那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觉得马总统应该思考一下，就是将来在处理一些政治事件的时候，他的手段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那么虽然在所提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正当的，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那么所以也必须好好的去算计一下。那我们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啊，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当的，但是很少去讨论它的效果的问题。包括苏贞昌也一样，他认为倒戈是正当的，在现阶段来讲，看起来马总统江院长的民意都很低，那么干脆就倒戈好了，倒戈说不定对民进党会有利。可是在效果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要重新来评估了。所以马总统当时在提关说案的这个时候，他也要必须去算计到这个政治冲击可能是什么。那如果假如说没有算好，就是今天的这个结局。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政治人物应该有的一个警惕。那么当然对人民来说，他会比较看清楚这整个在政治局势上面所产生的这些乱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好像刚刚这个蔡先生所讲的，搞了半天最后民进党自己在旁边一直摇旗呐喊，本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家务事，结果最后呢涉入最深的是民进党。那民进党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它没有任何政治议题，那么既然没有任何政治议题，那么在未来呢又不断的要去炒作，要去这个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大，所以对民进党来说这个是机不可失。但是机不可失的同时呢，也可能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嗯，好，最后我们给湖南的王先生20秒时间，请您来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河南王先生您还在吗？哦，湖南，对不起，王先生您还在吗？
在
好，那
还在。
哦，请说。 王女士，好，我们没有听到您的接听了哈。我们节目最后大概还剩下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做简单的总结。首先请华盛顿的蔡德良先生。
我想两岸问题目前是发展是很好的情况了，那么台北呢，只要这个整个局势稳定下来哈，让马英九可以全力来应付两岸的问题，我想会有比较好的进展。至于说对这个马王政争呢，对这个七这个明年那个七合一选举有什么影响？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早了，因为民众是健忘的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主要看两岸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进展，可能会比对台湾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嗯，
好，我们下面就请台湾的吴汉教授来做一个总结，吴教授。
目前在台湾，对于马总统有不少民众认为他一无是处。但实际上，马总统在这个对外事务、在两岸事务上，其实有很大的建树。这个我觉得我们在批评的时候，必须做一个持平的这个论点。那当然，在台湾必须去考虑的就是说，蓝绿之间如何去这个建立一个共识，尤其在对外事务跟两岸事务上面。如果蓝绿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共识的话，将来想让两岸往前走一步，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这个精彩的分析。那么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新的听众的这个电话，非常的高兴。那么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您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未来呢也能够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抓紧时间啊，今天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参与，我们希望您未来的几周都能够密切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听众能够加入我们。那么特别我们要感谢的是今天有很多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要特别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也非常谢谢博弈在台北跟我们联合来进行这次的海峡论坛，当然我们也感谢海内外两岸之间的听众观众好一起来参与，让这个节目的讨论更有意义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就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非常谢谢蔡董事长，
谢谢。
好，我们也感谢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吴汉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吴教授再一次的参与，谢谢您。好，我们也谢谢朋友们。
谢谢。
那么刚才来宾跟观众听众他们所发表的看法呢，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还要继续有关于台海两岸的最新动态来进行讨论，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